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台湾在2014年春天发生了太阳花学运，为了抗议，与中国大陆签订的服务贸易协议未经过详细的审核通过，在3月18号反对此做法的学生们占领了立法院。台湾社会上出现了支持还有反对两派的声音。3月30号有50万名的声援者穿着黑衫走上街头，但是之后也看到有与中国相关的黑道人士指责学生，并且试图冲进立法院。4月10号学生们宣告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在清理立法院内部环境之后，手持太阳花撤离了立法院。太阳花学运的历史意义为何？而对于年底台湾九合一大选结果是蓝天变绿地是否有所影响呢？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年终报道当中，带大家一起回顾。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黄敏华教授、季硕明先生和韩连朝先生。我们的热线呢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首先第一个就先请敏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太阳花学运它为什么会发生，它发生的事情的始末为何？
好，太阳花运动发生的原因有近因有远因。近因的话，最直接原因就是在内政委员会的这个对于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协议这个审查过程里面呢，有一个30秒封存送交院会的这个动作，那这个当然就会引起很，因为刚好有被就是录影被播出来，所以大家引起轩然这个大波。那这个是最直接的，所以这是对一个程序正义的这个挑战跟质疑，因为在国会殿堂应该会有比较详细对法条议案的处理，结果发觉是比较草率的。那可是我认为太阳花运动的发生，或者是整个过程从事后来看呢，这个引爆点呢，只是非常冰山一角。那它背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会情绪，那特别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在反对党，或者是在一般社会大众，可能有一些想法是，马政府其实从2008年当选以后呢，他一直推动两岸关系，这个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感觉马政府其实拿不出所有其他就是除了跟中国大陆在两岸关系上和缓甚至是推进的这一套做法之外的其他，不管在经济，不管在其他的内政的各个层面呢，他们有一个太有想法的做法。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如果两岸的关系推进的非常的迅速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后果，可能是台湾社会民众他会去想的。那这一点可能马政府原先没有预料到说他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冲突性，他们认为这是好事。那事实上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他应该也是好事，只是说两岸整合的过程里面其实不单只是经济的议题，它背后是全面性的整合，而这个全面性整合必定会对台湾的内部社会带来某种冲击。那我想太阳花运动很大的一个层面是希望台湾社会内部应该先要有共识，对于这些可能造成的后果。那这一点可能马政府在推进政策的时候没有想的太多。那事实上连民进党某一个层面来讲，因为在当初在审查两岸的这个服贸的时候，民进党议员也不完全一味的都站在反对。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社会内部可能对这个两岸经济整合的这个进程呢，后面所带来的这个巨大的社会意义呢，其实是需要有很多的共识，有更大的共识来凝聚的。那显然在这过程里面并没有达到这一点，所以这是太阳花后面的社，就是运动后面的社会的这个知识基础。
是，谢谢敏华分析。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季硕明先生啊，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黄敏华教授提到这个整个大的社会背景跟这个社会的情绪跟氛围，导致了太阳花学运的发生。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台湾民众对于说所谓的台湾香港化这样的议题非常的担心啊，认为说他们看到香港现在的例子，在经济上政治上与中国大陆走得非常的近，而导致了很多生活上或他们这个找工作或其他层面上的不便。您的观察是不是的确有这样一个社会氛围而导致了太阳花的学运呢？这个香港化的一个担忧是否真的存在呢？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和那个它的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国家的壮大、国力的强大以后，就是香港回归以后，对内地的依赖是越来越大。那么另外就是两地的经济融合以后，就在很多领域产业当中，就是你一定需要了解大陆，或者说起码你在普通话你会讲得很好，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才可以有优先就业的机会。你包括在金融领域，那个基本上那个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的重点是在大陆市场，那么所以它的从业人员你一定不仅需要外语好，你还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沟通的一些技巧。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就很难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包括这个香港的自由行以后，就是一下子每年的这个外来人口增加很大，今年可能要达到6000万，那是香港本土人口的那个8倍9倍这样的一个数目。那你就想，如果13亿人，他的外来人口有8倍9倍的人，那这个而且又是集中在主要的一些景点，那这个社会的承受能力确实是很大，所以给香港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压迫感很大。你比如说香港一个大学生，10年前大概大学生毕业就是10000块这个港币的薪金，10000到12000，10年以后还是这样，但是你看他的房价翻了多少。那么这样的话呢，给这个学生有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那其实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台湾经济的这个不发展，那对那个学生年轻人他们的这个未来，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两者是互有相通的。所以太阳花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好是也是在台北，在陆委会，我也看到有香港的学生在那里在跟那个台湾的民众在呼吁。那么这一次那个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也有台湾的学生过来声援，台湾的这个人士过来支援，包括这个早期的一些培训啊，一些指导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沟通。那么这个当中就使得这两个城市，就是台湾和香港，都觉得自己在面对着一个强大的一个势力，或者说一个政权，然后都学生都是在面对着一个那个不适当的、不合理的一个政府。那么所以在这个方面使得他们能够走在一起。
是的。好，连长你有所回应是吗？
对，我想补充一下呢，就是这个中共对香港和台湾实行所谓统战政策已经几十年了，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详尽的一些个方案和做法。那么这个做法呢，很明显的有一个策略，就是收买这个精英权贵、商业精英、政治精英，通过给他们让利，然后呢让他们收买这些人，收买这些人，让他们回去呢改变这个政治体制，让变成一个亲中共的这个一个政治体制，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做法。那么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就像刚才两位这个教授谈到的，他没有把那个利益啊实际转让给老百姓，大部分的人民并没有从中共这个统战政策受益，而且相反还受到很大的损害。因为它是一个市场经济以后，很多的这个权力寻租也好，这个经济效益也好，它会从找那些比较便宜的劳动力的市场，是吧？很多台湾的这个工厂搬到大陆去了，那么造成台湾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空虚。香港的情况也一样，过去中共是需要利用香港和台湾来为自己这个经济发展创造这个打下基础。那现在呢，他是认为自己已经强大了，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可以不治理。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他整个的思路啊，他是以一个精英政治，通过收买精英，所以能够改变政治制度，变成一个亲中国的中国政权，在北京政权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思路。他不是从人民角度出发，顺应历史潮流。老百姓是需要自己的基本人权、基本的政治权利的，不是仅仅通过经济让利可以解决的。
是林超新，你说的很有意思哦。像你讲早年的话，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大陆当局会讲说，欢迎台湾的商人，或是欢迎台商、欢迎香港的商人来中国大陆投资。但近年来，我们比较看到却是说，如果你们香港还有如果你们台湾不是靠我们的话，你们还活不下去，反而是反过来的一种想法。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在接他们电话之前，我想再请教明华一个问题哦。我们看到年底的台湾九合一大选等于是有点变天了，所以这个太阳花学运对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本身是不是有造成影响呢？那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太阳花学运的学生后来之后也去地区去选地区的一些的小的这种议员或是里长哦。那还有这个哥兰伟的行动，就是他们认为说 说人民除了有选举权，人民还应当有罢免权，所以要罢免几位他们认为不适合的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整个这样子的一个程序跟是不是受到台湾化的影响？
我想当然是的。那分几个来讲，就这个台湾的政治情势来讲，的确受到选运很大的影响。这次国民党输掉的一些地方是令人非常压抑。那不管是这个不管是台中，不管是台北市，不管是桃园啊，甚至是连新竹市都输掉。那这里面分析原因里面呢，在年轻人的部分当然是输掉非常多。那太阳花运动现在到基层上，我认为这是正面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实质去参选议员、参选里长，那这也作为民主实践。不过事后从现在选举结果看起来，有少数当选，不过多数的大概都落选。不过我认为这都是好事。这个勇气可嘉。那最后就是哥兰伟，那哥兰伟这个罢免的行动呢？反正这个是本来就是民主制度里面允许的。那不过目前看起来是北部进展的比较
蔡正元进入第二阶段，
对，那其他的话还有一段距离。那即便进入第二阶段，其实那个门槛还是高的。不过在我看起来是这一些都是民主实践的一部分。那因为是制度上允许，学生愿意去走，那我认为都是好事。
是，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回顾2014年的台湾太阳花学运。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郑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郑先生您好。天津的郑先生
您好。
嗯，请讲。
您好。
请讲。
这个台湾啊，这个民众就怕这个经济过度的依赖大陆，这个经济啊民生啊受制于大陆，被大陆所左右和操纵啊，现在政治方面也受制于大陆，被大陆所操纵和左右，这是民众这个台湾民众不乐意不愿意乐见的。所以尤其是青年这种理想主义啊，对这个政治文明的经济文明的这种制度的追求啊，他所以要提这个太阳花这个运动啊，这是对大，这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进步的这个行为，我们应该是表示赞同的。谢谢。
嗯，好，谢谢天津郑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这个香港闹民主运动的时候，我想那个就是西藏还有新疆那些都是愚蠢的家伙，怎么不群起来控制了？香港当时的资源支援他们嘛，就都来嘛，叫群狼战术嘛，是说这样攻击的话才那个。你这样的话，你不让你刚才香港弄的话，你其他地方新疆和西藏你不一起来闹的话，你不是弄共产党这个对手嘛，他是对手嘛，所以说你都怕他嘛，所以说你这愚蠢的家伙要革命，要学共产党。以他的毛，其他的盾才是对的。我觉得这共产党呢，哈，他几家可以不要脸。什么台湾啊，我不同意你，我凭什么要被你同意？我凭什么啊？香港，我搞民主运动啊，只允许共产党搞专制啊，就不允许我搞民主。民主确实就是那个主流了。你共产党搞专制是一种落后的倾向，你是反动派，你走反路，我们是在往前面走的。所以说，香港的民主运动啊，你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个的话要学共产党那一套。你要说我在想这个问题啊，闹民主运动那个，但是那个要是共产党闹的话，其实拿着镰刀斧头，那一群人都上那个党府把那个两军给砍死了，我敢这样说。那共产党就是靠这种，你帮助我们
啊。湖北的张先生啊，湖北的张先生，您的这个连线效果不太好，我不知道几位嘉宾有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
对，我大体上听
大体听清楚了是吗？
是的。
好，我们稍后再请韩先生来回应一下。我们现在请辽宁的傅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剩下几分钟的时间，请辽宁的傅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傅先生您好。
台湾的民主有什么推许可推许的？台湾的议会少数服从多数了吧？台湾还有中国人吗？台湾已经泰国化了，他就把香港化吧，台湾化吧，北京是傻子吗？你不是他自以为是了？我告诉你，他香港无限，台湾三立一新闻我都可以看得到，你不要自以为是，你们都看得到，知道吗？你看你们在台湾靠谁吃饭不知道吗？谁是老大你们知不知道？清楚点好不好？
好，谢谢辽宁的傅先生。最后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
我非常欣赏、钦佩这个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到大陆的年轻人。 中国的未来还是要靠年轻人。中国走向民主进步，这个现代社会是迟早的事，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请韩先生回应一下刚才湖北张先生的发言好吗？
他主要是说要应该在全国各地，包括香港、西藏都能够起来支持香港的这个占中运动，那么才有可能成功。而且呢，他主张就是说要用共产党的这个闹革命的那个些方法方式。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现在情况还是不一样，跟八九民运不一样。八九民运的时候，全国基本上有这个学生绝食的时候，差不多400多个城市开始这个起来支持这些学生运动，那么后来受到镇压。香港的情况呢，因为好像大陆一个现在是镇压的特别严格，所有的机构都不能支持占中，所有的个人也不准支持占中，很多因为支持占中的人都被捕，所以现在这个打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么兴起一个全国性的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那么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很多的事情是需要一点一滴的，这个通过量变到质变，形成一个临界体积，引起一个总体的爆发。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临界点，所以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做这种工作。那么用共产党的很多种方式呢，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做法，因为他们是不讲手段、不讲道德，只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任何手段来做。那我们从民主的这个理念来出发，我们要有一个道德的这个高地，我们要通过现代的这个技术手段，云革命，通过这些东西，通过非暴力的抗争来取得这个民主转型的胜利。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敏华，刚才有几位听众都提到这个年轻人的重要性，他说既然大陆年轻人可能要跟台湾香港年轻人多学习自己这个独立的思考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太阳花学院之后，北京当局就提出所谓这个三中一清的政策，也就是针对台湾的这个中产阶级、中间选民还有年轻人要来做更多的工作。那这方面您看觉得会有成效吗？另外是我们看到昨天的新闻，这个台大学代会里头有这个大陆学生呢出来选这个台大的学代会的一个成员，但是呢被发现说他可能具有他在共青团工作过，那可能具有中共这个党员的身份啊，所以对这个会不会也是三中一清政策的一个演变呢？
这些问题哈，我认为有一个关键点，台湾社会内部要思考啊，倒不是说一味的要去对中国进行批判，而是要认清楚一个现实，是说台湾的经济现在跟中国大陆依存度那么高，它必须要跟中国大陆进行某一种形式的共存，这个是绝对要的。那这里面有很多是经济的逻辑，不一定是政治的逻辑。那我可以理解大陆希望用经济的逻辑把台湾拉得近一点。那台湾的年轻人现在要思考，就是说，如果要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距离的时候，那他们应该要走怎么样的路？这里面有哪些可行的选择？不管是在执政党国民党，还是之后以后如果民进党上台了，这些都是需要他们要去思考的。那所以我的看法是说，即便大陆我们也许会认为三中一清是一个统战策略。可能中国大台湾的年轻人也无可避免要去在这个策略里面去，英文叫 engage， 要去涉入，然后甚至是事实上不要害怕跟中国大陆交流。那台湾的年轻人要更有自信，因为台湾的制度，所以引回到刚刚您说的这个共青团，这个我认为以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话是可以包容这样子的候选人的资格的。那只要他符合台湾的就是台大的自治的事项的话，我觉得我个人的立场是认为这不应该成为阻扰他参选，只要他的学生资格是符合，只要他符合一切的规范，这是我的看法，应该要更有自信，年轻人要更有自信。
嗯，季先生，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啊，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刚才云南的周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香港的学运还是台湾的学运呢，都会对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让他们来争取民主，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是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北京政府不太希望看到的，所以他这个封锁的比较那个厉害。那么但是我想这个争取民主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一个过程，那么包括一国两制的实践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邓小平在当年他做过两个政治告诫，其中一个就是 对针对香港问题一样，就是他希望不要那个关上那个开放的大门，那么只有开放中国才会有出路。那么我想这个北京即使在香港这一次那个占中运动告一结那个段落以后，也不要关上这个香港走向民主的这个门，尤其是学生，我觉得这个学生有点理想稍微激进一点，这个是社会的一种动力，如果说连学生都没这样的激情，这个社会可能就没希望。那么在我记得以前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就是学生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他，所以对学生我觉得应该宽容，而且应该看到他们的主要诉求跟北京现在也讲民主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区别，既然你北京也讲民主，他们那个有他们的这个诉求，那么只不过现在就是大家在这个民主的这个真假问题上和他的这个方式上有一些争议，那我想这种民主化的这个发展是一个趋势，那么连北京连中国他最终要走这么一条路，因为这个经济发展你们那个政治不配套，民主那个不能实现，最后连中共本身前官员他都说最后得来的经济效果都会失去，香港实际上就是面临到这么一个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这么一个阶段。
好的，谢谢季先生给我们做的分析哦。其实我们本来还有很多更多的讨论，包括对这个总统大选可能造成的影响，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只能留待以后再来做讨论了。那么关于这个太阳花学运的这个年终回顾讨论呢，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香港亚洲财经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先生，还有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布鲁基金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黄敏华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带您来关注2014年的中日关系发展，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